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地的圣经意义。我们还是停留在第三天的造作。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主，让我们也借着你的圣经要来认识你的话，更是要领受你的信息。我们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也在网络上，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家中运行，让我们一起在主的恩典中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让你的话语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与你对齐。求主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保守网络的畅通，也保守一切器材的使用的功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回顾一下哈，隔了一段时间啊，希望大家还记得，就是创造的当下啊，地球是被水包围着，那么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开始了神的神开始他的创造之功。那第三天啊，神说了两次，说水要聚在一处，让旱地露出来，又说要开始由带着种子、带着核的这些菜蔬、这些果子，神说了两次，所以我们也就有两次的分享。那么第一次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法则，就是等候与显露的法则；第二个就是种子与果子的法则。从第三天开始的创造，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临在的光，这是第一天啊。我们也在神所造的穹苍，这是第二天，都在神第一天、第二天他所造的那个空气、大气层和光的之下。我们在这其中啊，看到神开始第三天的创造。那第三天的受造物会因着光和穹苍受造的目的完成的结局而结束。所以，从地和海，一直到启示录第21章，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直到那个时候，那么在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的创造都要结束，但是只有人能够跨越这个界限，跨越万物的结局，能够进入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那这是我们把整个神从创世纪一到启示录，他的创造不是一个永永远远存在的创造啊，连人的身体也不会永远存在啊。当我们死了，气息断了，我们的身体就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灵要归于神。然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那有了这个新的身体，跟我们重生的那个新的灵有一个新的结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跨越了死亡，跨越了这一切万物的结局，我们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好，这是你我的盼望，我们为此而活着。所以你活着不是为你家，不是为你的事业，也不是为了延续你的后代，你活着就是为你自己能够完成神给你在这一生能够跟他在册子上所写关于你的日子跟他对齐，然后你才能够被算作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不在乎你为主做了多少工作，那些工作都是主自己做的，我们不过是个器皿，没什么好夸的。也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社会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一个总统，或者一个世界英雄的伟人，不管你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神的面前都一样。如果没有按照神在册子上所写的那个日子，你没有对齐，对不起，你没有办法进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单纯，但是我们因为世界的关系，我们啊被弄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重新的来看神在六日里面的创造，不是看他创造的那些啊看得见的物质啊，这些我们都不用讲，你都知道。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在神的创造的工作里面，他是怎么样把他的心意隐藏在这里面，叫那些渴慕的人能够得着。一个有盼望的人，他就会去追求。我想希望你们听了这些道之后，拜托你们不要听了就算了哈，也要好好的默想啊，好好的跟神祷告。这是你为你自己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你要为你的人生求光。你不太为你的人生求光，我不是说光不会临到你，而是光临到你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机会临到你，你不知道；灾祸临到你，你不知道。等你掉到灾祸里面去，你才知道。我不能说太晚了，神还是可以救你，但是你其实可以不必掉下去，你可以不必走那些冤枉路。所以你要求光，因为光能够引导你不行在黑暗当中，你就不会摸索。你知道下一个阶段神会怎么做，你会想说2021年神会怎么做，神会在你身上怎么做。不要讲说神在美国要怎么做，不要讲说神在教会要怎么做，不要讲说神在啊这个世界要怎么做。我单单请你祷告说，神啊，2021年你在我的身上你要做什么。那么最近我在好像大家都好像忘了，我们每一年都要一个新的宣告，对不对？有多少人为明年新的宣告祷告啊？除了我以外，好，感谢主，我一直等了很久。通常我大概9月开始祷告，大概到了10月、11月感恩节左右，大概就会明白。可是今年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明白，我实在是，但是我不着急，我是不着急了。我知道，我终究神会给我，只是说我可能，我就想我怎么那么迟钝？神说你的心被这些事情搅乱，所以你听不到。我就开始放下对这些事情的那种焦虑，我把它放下来。就在有一天，神就说：“我要给你们一把钥匙。”哇！我一听来电了，神要给你钥匙是什么意思啊？
开门
。好，感谢主。我等一下再以后再跟你们分享，还有2次哈。那么我会跟大家分享哈。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信息里面来哈。好，那么，请大家了解到万物的结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万物的结局是什么啊。那么彼得前书后书都讲到万物的结局，但是我们今天只跟大家啊来提醒一下，圣经怎么样提到万物的结局。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3章9到13节，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好，那我们继续从神的创造来揣摩啊，基督创造性的救赎。那么万物的结局是这样子，我不是要解这段经文的信息，我想这段信息非常清楚也很简单，就是你现在所抓住的到那一天都怎么样，都没有了。所以你干嘛抓那么紧，把它怎么样奉给神，不要丢了，丢了可惜了。奉献给神，让神来用它啊！你的车子也好，你的everything 啊，你就是把那个主权交给神。那因为主权在神那里，是神的东西，我们对别人的东西大部分都不会太爱惜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既然是神的，但是你就要注意到，它不是你的了，你要怎么样？你要爱惜啊！哎，这个东西。是这个你老板的东西啊，这个公司是你老板的公司，你努不努力啊？
努力，
努力，对不对？哎，这是耶稣讲的话，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给你呢？你在你老板在你公司中不忠心，你就被 fire， 你就拿不到你应该有的工资，对不对？所以你越忠心，老板就给你加薪提升啊，你就越来越多。你看到这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在别人身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国度中忠心，总就要把什么，把你所需用的都怎么样都给你。这就是哪一节经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多加给你。中文那个多没有翻出来，非常可惜，中国人太谦卑了，谦卑到翻译圣经都谦卑了哈。哎呀，多不好意思，然后不贪我就翻，都给我们哈，不是多给我们哈。好，我们不要客气，跟神要怎么样，大大张口，主就给你怎么样充，大大的充满你。好，我们不是刚宣告吗，靠着因着盼望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怎么样，大大丰盛。你的盼望一定都是丰盛，可是你不要忘，你的丰盛，你在地上的丰盛都会过去，但是你在地上的丰盛若是从天上而来，这个就是跟着你一起到天上去，不是说啊你要把它带到天上去，而是说你在地上所努力的在天上那边就为你存留。好，那么我们在地上所努力的一定在天上也被纪念，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来看看神创造性的救赎。上次我们分享了海的意义，圣经意义，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要开始分享地的圣经意义。那么同时因为第一节的缘故啊，我在准备的时候回想到第一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在那个时候说渊面这个字，我们现在不进入做太多的解释，我们到第三天再跟大家多分享。那么我上次分享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我在这准备地的时候啊就被提醒。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回顾第一节来对海先做一些补充，还好地的解读不是很复杂，所以我想这时候加进来也是还是可以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神创造的第三日的当下，地仍然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而且圣灵在上面运行，所以说地是被盖在水中啊。那么也就是地球的地壳一直到地壳、地面、高山什么都被淹在水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渊面只有圣灵在那边运行，神说有光，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神要造穹苍，把穹苍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都分开了。好，现在谈的是穹苍下面的水，就是覆盖在地球上面的水，也就是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渊面黑暗。好，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渊面到底有多深，但至少我们知道地表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啊，喜马拉雅山。最喜马拉雅山是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那么多的峰，哪一个最高？珠穆朗玛峰。我是写什么？珠穆朗玛峰，对，圣母峰。它也在深海里面，所以渊面黑暗啊，把整个地球都包住了，所以地球上没有任何的陆地是被露出来的，这是当下的状况。好，我们稍微有点了解，我们就来看看渊面黑暗。那么渊这个字，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是这样分享的，说渊这个字虽然是指海洋或者是原始的海洋，那却与三天第三天的海不是同一个字，并且这个渊与今天我们对海洋的概念是不同的啊。那我们那个时候说到了第三天我们再多分享，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对海洋的概念都是基于第三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神说水要聚在一处，然后神称这个聚在一处的水为海，我们的海洋观念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但是呢，渊这个字呢，它比海洋还要古老，是在海洋之前。那些水它是到底是指什么，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有一点解读。那么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渊，它不但是指着海洋最深的那个海底，就是海床，也是指着地壳之下的一些深渊。好，那么圣经中也有提到这些，我们就跟从圣经来跟大家来谈一谈，然后对于水或海这两方面我们有个概念，有两方面的概念跟大家补充。第一个，海洋的深处，渊面它可以说是海洋的深处。我们看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深洋在库房。这个深洋就是深渊这个字。好，那么约拿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那这个深渊就是我们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深渊啊。那海洋的深处的深渊可以是指海底的海床，但是海底的海床不是平坦的海底，跟地面上一样的高山低谷都有。因此呢，深渊第一个意义就是指像地表的高山低谷，而且是那个最深的海沟，可以称那个海沟为深渊。好，我们想象一下，当水聚在一起的时候，地就露出来了。那其实露出来的地，从海床最底下来看的话，它是什么？它是高山，它是高原，对不对？所以说整个地可是不是那么平坦的，说我们今天画一个地图，哎，画个圆就好，不是的。在那个海水底下还可以看到很多跟我们在海平面之上所看到的高山一样。那我们来一个看一个示意图啊，这个示意图帮助我们来了解到，在海平面以下啊200公尺的地方啊，或者200米的地方，那么那是我们看看地跟海的结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海的斜坡，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海这个是这是地表面了哈，海平面。那下边200公尺开始呢，就会有一些变化啊，这是一般而言哈。那么海与地的结构是这样的，在这边有一个斜坡，这个斜坡坡度多大没有一定哈。那么一直到这边，可能会在4000到6000尺的左右开始进入深渊的平原，啊，这个样有点像平原了啊。然后这边呢就是火山，啊，突出海面的话就是火山。其实火山是这样的形式的啊。那这个是地底下的山脊，地底下也有高山，也有低谷啊，也有这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不叫渊，渊是在最深的地方，大概要到4000到6000尺啊，6000米或者是到10000米之间才会算成海深渊的这些啊这些海沟。你说到海沟也是可以哈，所以有时候那个潜水艇就希望躲在这个海沟里面，你就找不到它啊。那你如果去看有一些地图哈啊，它会把这个海底下的这个海床会标示出来啊，这是现在非常啊非常重要的一些了解。所以有些人喜欢航海，他不是只要看海面，他要看海底啊，这样的话他的船才不会受影响。那么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让大家有一些概念了。海底下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平，虽然海滩是那么平，但是你要知道海滩走到一段地方，它会用线围起来，对不对？很可能那个地方有一个斜坡要下去了，所以你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你可能就会掉下去，那就很危险。因为到了那底下，海流如何没有人知道，海流是会因为这些啊高低不平的关系，就像风一样，风碰到山它就会怎么样，就会转弯，对不对？好像那个风那吹到我们这个那个地方，它就转一个弯，结果把树叶都挤在这个角落里面啊。你看风也会因着地形的不同它会改变，那么海流也是一样，所以那个海滩都会拉一条线啊，告诉你这条线不要再过去，再过去那个地方底下的海流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好，这个地方就是看到啊，我们对海有一些新的概念了哈。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渊面是什么？就是地壳以下的深处，没有人下去过，你没有办法探测底下啊，你顶多看到海床最低的深渊。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么地球科学家他们去探测，指出一个报告说，在地壳与地心之间有空间，而且有水。关于这些报告，其实在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看，大家应该都读过，只是你没有注意到了哈。那我们来阅读圣经之前，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个报道。好，这个报道就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在美国科学杂志一项的新的研究报告中推断，地球覆盖层就是位于地壳与地心之间储存的水，就是上地幔啊跟下地幔 lower mantle 跟这个 upper mantle 中间会有这个水。这个水你看，这个是水可以被引到上面来哈啊，我们这边打井啊，像我们家是喝井水的啊，这样可以打到一点水，那是从这样的情形上下的哈。那么地上的水呢，有可能也是顺着一些管道会进来。那么大概在地壳底下700公里的地方，我看了一些资料，大部分都讲700公里，也有讲650的哈，但我想平均来讲是700公里的地方，你会碰到这个硬的地壳。那在上地幔跟下地幔中间就有水，它好像是很平静的水。那我们现在来读读圣经，圣经其实讲过这些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现在知道了，我们就以后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比较了解啊，要怎么样祷告啊。好，我们来看看挪亚时代的洪水 啊，挪亚六百岁，我们一起来读。挪亚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时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请大家注意这个文法啊，这边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然后天上的窗户怎么样也裂开了，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加一个也，谁先开啊？渊先开，后来天上才下雨。所以你就看到说啊，我们来读是第十七节，七章第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好，第二十四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这个水势浩大，不是雨水浩大，它是一个未完成事。雨下了四十天，这个渊里面的水涌出来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一百五十天。好，四十天之后雨都停了，但是水势仍然浩大，也就可以讲是个未完成事，总共一百五十天。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创世纪第八章第二节。好，那么当时不只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水，也有从海地壳里面神把它打开，让那个水怎么样涌出来，才有可能四十天能够把喜马拉雅山都淹掉了，整个地球重新回到水底下去。好，那我这边要谈的就是因为这跟我们的运用法则有关系啊。你要注意到，当水把当圣经形容我们都在水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做一些事情，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孕育在哪里面，水里面。你知道水跟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连神在创造的时候，他都是等到这个渊面在圣灵运行之下。你知道我跟大家解释过圣灵的运行这个字，好像母鸡在孵小鸡那样子，用那个温度来改变整个冰河时期的那种状态。等到这个渊在某种温度圣灵的运行之下，它开始融化，好，开始有一些溶解的时候，开始有水啊。神这个时候就说水要聚在一处，不要忘了神先把穹苍上面的水跟穹苍下面的水怎么样把它分开。好，然后底下的水呢，其实是在孕育地，来改变地，来更新这个地。所以当神说要毁灭整个那个世代的时候，神也再次用水把地面盖起来，盖了多少天？一百五十天。然后这一百五十天里面把地重新孕育，然后水退去，然后地渊打开，神让水回去。好，那水该去的地方就去他该去的地方。所以神的命令一发出，万物都要听从他，唯独谁不听从？人不听从。所以听从神的话语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好，更个方面说，你听从神的话你就有福了。
听从神的话有福
了。好，我们知道挪亚他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后来又回来了，好吧，在这个就回来，对不对？然后第二次他把鸽子放出去，鸽子拎了一个叶子回来，他就知道了。他再把鸽子放出去，鸽子就不回来了啊！你就看到说，他已经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可以筑巢了。那么，那挪亚出方舟的日子就来到。好，所以你看到生命的迹象。那我们在谈第三日创造的时候，我们特别帮助大家了解那个渊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渊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哈。就是摩西为约瑟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还有摩西为约瑟支派祝福的时候，都提到这个渊。我们来读一下哈啊，我们来现在读雅各为约瑟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七章二十五节，请。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那你说我们读这个经文，难道约瑟他挖到地里面，然后地深渊打开，然后涌出来的是水啊？这边是一个比喻，一个预言，一个祝福，就是说神有一些所隐藏的祝福，好像地里的深渊一样。好，那么神说连这个都会给你，换句话说，神为约瑟预备了一些隐藏的祝福，好像深渊一样，神会把它打开，会把它涌出来，让约瑟的一生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你去读约瑟的一生，你就看到雅各给他的祝福已经证实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了，对不对？ 所以他前面那些生命事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解读，就是他不但他自己得到那么大的祝福，他的后裔也是如此。所以摩西在为约瑟支派祝福的时候，也同样的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33:13，请。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隐藏的泉水。这么长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字，深渊，以及深渊里面所隐藏的宝物要给他。所以你就看到神为你的生命，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这个法则里面哈，啊，法则是说等候与什么显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等候什么，啊，你的人生你要怎么样去等候，那么神给你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每一个人神都为你预备了很大的祝福，也包括了那种隐藏的祝福，啊，神会把它打开，天上掉下来，地上怎么样涌出来。我们不是喜欢唱一首诗歌吗？地啊怎么样涌出来，涌出来，对不对？当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说我们到底涌出来是什么？涌出来是水，没错，但是那个水代表了什么？那个水预表了什么？预表神给你隐藏的祝福。地是孕育，对，地有孕育的功能，所以你种什么它就怎么样给你长什么。如果地是健康的话，你这个人是什么造的？泥土所造的，有什么能力？孕育的能力。你从神那边得到什么？神说，哦，我给你一个什么祝福，就把那个祝福有形有体的给你吗？不是的，把那个得那个有形有体的祝福的那个能力怎么样给你？因为你的身体可以孕育，所以那个种子一进来，你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芥菜种就是你的信心，相信神要给你这个祝福，神就紧紧抓住这个祝福，让这个祝福能够像道一样落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天国好像撒种，哎，撒在路旁的非拿来吃尽了，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啊，日头一晒就干了啊，撒在荆棘和蒺藜的人啊，荆棘长起来挤住了，它就不能结实；撒在好土里面的就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你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你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可以孕育种子的生命。但是问题是，你接受的种子是啥？你接受的是坏的种子，长出来是败子，长出来是荆棘。但是你接受的是神的道，所以你就能够长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所以你的祝福不是只有一个种子而已。不要抓住这个应许，你就开始高兴。哎，高兴不要太早，你看看你这个里面有没有石头，石头要搬走啊。你这个生命中有没有荆棘和蒺藜？那坏习惯要拿走啊，坏思想模式你要拿走啊，坚固的业你要拿走啊。拿走之后，让那个应许的道怎么样可以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你的身体就开始，你的人生开始孕育那个应许，直到有一天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开花跟结果。你看我一不小心就讲到后面的信息去了啊，说不定下次就不用讲了。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哈。然后再多讲一点，我下次就可以少讲一点。耶稣为什么用这个道？因为后面门徒去问耶稣说：“主啊，这个撒种比喻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耶稣讲不讲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听。耶稣说：“凡人就给他什么听？比喻给他们听，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为什么？”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以赛亚书说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哎，耶稣这么狠啊？不是的，耶稣前面讲什么？讲道，懂我意思吗？道进到你的心里面没有？你不知道。如果进到你的心里面，你的人，你的生命会孕育这个道。如果你的，像我刚刚所说，你这个道，这个生命里面那个荆棘那些石头没有拿走，那就像耶稣所说的。啊，太阳出来一晒，就是一碰到艰难，你这个就干了啊。那荆棘基地长出来，你没有把它荆棘除掉，所以它就落在荆棘上，它不能落到土里面。但是如果道进来了，你对于主讲的话，你听就明白，看就晓得。为什么？你里面有道，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学过希腊文没有？没有。我写个希腊文，你看得懂吗？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我讲希腊文，你听的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了，懂这个意思了吧？你里面要什么？要有天国的道。 好，跟旁边说，你里面有天国的道。
里面有天国的道。
所以你听得懂牧师在讲什么？
天国的道。
我常常讲说，主啊，他们不懂啊，又不记得，我有点 frustrated。
知道他现在。
现在我知道，道没有听进去，啊，听进去了。好，感谢赞美主，但是一定要是好土，所以要整理你的生命，对不对？过去生命事件在你的生命中埋下了很多的石头，撒下了很多的荆棘跟棘棘的种子，现在都长出来了，那个石头还在那里，所以以后的课程就要帮助你把这个石头拿走，把这些荆棘拔掉，好叫你成为一个好土，那个道早就落在你身上，只是你没有预备好，它没有办法生根发芽。若是可以，它一定给你30倍、60倍、100倍。我看我现在的人生跟我过去比，我就觉得就是30倍、60倍、100倍。我常常站在这个地方，我就知道说神向我施恩。我说神啊，你也要向我的弟兄姊妹们施恩，让他们不要白白的加入这个教会，不要白白的信耶稣，一定要得着30倍、60倍、100倍的那种成果，好不好？鼓励祝福方面，你的生命一定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祝福。阿门，阿门，都要阿门了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地的圣经意义啊。哎呦，好，好，当下地的现状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空虚的意思就是没有形状、混乱。好像荒地旷野一样，没有生命的迹象，所以需要水把它包起来，让它能够开始改变，水能够改变啊，水里面有生，可以带着生命。好，那么这两个字同时出现，空虚混沌，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就是复习啊。以赛亚书34章11节跟耶利米书4章23节，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耶利米书这边说，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你就看到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那么这个空虚混沌，很显然从这两段经文的用法，它是指的神的审判。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后面的地是空虚混沌，是说地成为，不是地是，不是地成为空虚混沌。那么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啊很极大的变动，我们就说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被天上，被神从天上带着他1/3的天子被神打出来，让他降到地上来，整个地就因着撒旦的缘故，整个地就混乱啊，混乱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最后神的审判来到，整个地就毁灭掉了啊。那当时我们讲说是一个急速的冷冻啊，让这个温度下降，没有光了嘛。那没有太阳了嘛，那没有这些温度了嘛，所以整个地球就急速进到冷冻。这个考古学家已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必再多说，上次也谈的蛮多的了哈。好，所以说既然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间持续了多久，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创造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就是把地重新从那个渊面黑暗地区空虚混沌的里面把它救赎出来，使它能够承受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在第三天非常重要，他不只是把海聚在一处，他让地露出来。为什么？地可以开始承受神的话，神说要有种子，要有包着核的果子，有菜蔬，事就怎么样成了。我们当然都知道说啊，事就这样成了，但是问题，事就这样成了这句话之前，神做了一件事情，让水怎么样把地球包起来，地球在那边孕育，直到它恢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啊，耶稣说，啊，新酒要装在哪里？新皮带。那你说要制作一个新的皮带吗？再杀一头牛啊，用它的皮做一个新皮带吗？当然这样也是可以，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旧的皮带泡到水里面去，泡到那个皮带恢复它的嫩性，拿出来它有弹性了。然后新酒装进去，新酒的那个发酵的时候啊，这个皮带就不会破啊。所以你看到水它有这个功能啊，很多时候你不要轻看水啊，很多时候你要多喝水。特别我上次看到一份报道，他说这个时候说明年会这个 virus 会更增加，他说你不用怕，将来那个 virus 它是没有办法在水里面生存的，你就多喝水，不管怎样就多喝水，上厕所没关系，多喝水啊，不是少喝水，还是要多喝水啊。 要多尽量多喝水。所以我们想说啊，让大家知道水的重要性。好，我这边不再多提了哈。好，那么地的重现是在圣灵的运行之下的一种工作，那么那个结果，所以这是我们称它为救赎性的创造。那圣灵也是先运行在你身上，然后你决志接受耶稣，那圣灵就在你身上重生你。好，这个圣灵的运行很重要。好，那么救赎就是讲到神从一个没有形状、混乱、荒芜的空虚当状态当中，使地能够恢复到起初第一章第一节所造的那个样子。那当时地是一个怎样情形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从这个埋藏在地底下的化石、植物的化石、动物的化石你来看，当时的地上是蛮丰富的啊。当时的地上你看恐龙的化石，你知道恐龙有多巨大，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神所给地上的东西都是很巨大的，都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才有那么巨大的动物啊。那么现在人就缩小一点，因为什么地已经被搅乱过一次了。那么会不会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呢？你不要惊讶，耶稣复活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不是一个很巨大的身体？没有。所以说我们看来神在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让人要成为那么的巨大。好，所以我们在第六天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在六天的创造里面，只有人和大鱼是用创造这个字，其他都是用造这个字。那造这个字呢，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它不是从无到有，所以它不是创造，那么是用现成的素材进行组合或重新的造作，这个叫做造。所以圣经在神六日创造里面，只有造大鱼的时候用的创造，还有造人的时候用创造，还有第一章第一节用的创造，其他都是用造这个字。圣经非常的谨慎的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创造是一种救赎性的创造，把那个被破坏掉的，把那个荒芜的、不能够成长生命的啊，把它恢复过来。那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人生里面来，就是说，你过去的人生是一个没有办法孕育神的道的一个生命，现在神要把你改变过来，让你能够开始孕育神的道，那你的祷告就很重要。你怎么样去用祷告来让你的这个人生成为一个腐化箱啊？我在去年69岁之后呢，生日之后，我就开始用一年的时间为我自己祷告。我说神啊，你让我开始成为一个腐化，我自己生命的腐化箱，开始孕育你主要给我的，然后到的时候它就会腐化出来。你也要为你自己的祷告要朝这个方向，神要给你很多，他不是给你一个啊物质性的，这个物质性的给你之前是先有一个允许神的道先进来，那么你要身体，你的人生要成为一个孕育，一个腐化箱，神的应许就可以从你的生命里面腐化出来，就可以让人看得见神的荣耀。好，那么所以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存在了，所以神不是重造啊，神是重新的把这些救赎，所以我称它为一种救赎性的创造。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海与旱地。那么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那么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出为海，神看着是好的。那么第一天的光，第二天的创造，神第三天把水聚在一起，然后让旱地流出来，并且继续后续的创造。所以神就要在这个地上来创造很多东西，神也在海里面开始创造，开始造了很多东西。那么海底的活物、地上的活物、地上种这个植物，海底下也有植物啊。啊，顺便提一下啊，我们常常说要多吃 Omega 3，对不对？ Omega 3不是鱼的，大家都说哦，这个沙漠里面有很多 Omega 3，哦，多吃鱼。我告诉你，你去吃养殖的鱼，里面保证没有 Omega 3，那个鱼油没有，为什么？因为是深海鱼，它到深海里面去吃了一种海草，这种海草它里面有 Omega 3，所以鱼吃进去以后，它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它的肉、它的油啊，都会含的这种维生素。所以我们就说吃鱼不是吃鱼，你不要吃鱼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吃到 Omega 3啊。鱼太贵了现在，特别不知道鱼有没有被污染，对不对？我跟大家讲 Flaxseed 里面就有 Omega 3，所以你就吃那个种子就可以了。好，所以你看到吃植物，神用植物来养动物，你看到没有？而且你看到没有，沙丁鱼，我一直看那个海洋的那个纪录片非常美，那个神真的造沙丁鱼吃不完的，你知道吗？ 那个沙丁一群跟乌乌黑黑，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看是沙丁鱼，这沙丁鱼在那边聚集的时候，大金鱼来了，鲨鱼来了，很多的鱼都在那等，按着次序，大鱼先吃，大鱼吃完给中鱼吃，中鱼吃完给小鱼吃，啊，那么鸟也来吃，天上的飞鸟啊，那个什么什么鸟都会来哈，那鸟吃这个鱼怎么样？它也是等，等到金鱼先吃完了，好，再轮流，很有次序的，好。哎，那个沙丁鱼就是怎么跑怎么跑，到最后全部被吃得光光的，而且在那边的那个渔场里面的所有的鱼都吃得饱饱的啊。那你就看到神造万物那个食物链，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啊。我自己很喜欢吃沙丁鱼哈、啊，哎，因为沙丁鱼神就是给人吃的嘛哈、啊。哎，好，沙丁鱼一定啊、我不是。好，所以说神他在第三天就开始有创造。这个创造就是说整个环境预备好，有光了，有空气了，对不对？好，好，现在有水了，那么水也被神分开了，所以神就开始创造，所以出来的生命就会借着雨水，借着啊这个地底下的水，能够让这个种子能够开始发芽，人也就靠着这些来活下去。所以神把这些环境都造好，他最后造谁？造人。造人的目的不是说这些来养他而已，而要神要人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所以你看看人是何等宝贵，因为你是地上的管理者。好，鼓励旁边，你是地上的管理者。
地上的管理者。
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探究第三天神的造作与你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刚刚说我只能跟大家谈一点引言，刚刚也讲的蛮多了哈。那么我们下一天信息会继续跟你深入分享，但是我现在先做一点引言哈。这个引言我下礼拜还会重新再跟大家做简单的回顾。好，那第九节讲到神说水要聚在一处，然后有旱地要漏出来，这个聚跟漏两个都是未完成时，就是说它现在还在进行，一直进行到地被更新，海不再有了，神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些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所以用未完成时，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旱地跟海是动态的，果然是动态的，地可不断的在变动，对不对？海水不断的在变动。那么所以但是神给海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很重要，神说海你不可以越过去。那么还有没有越过去？有啊，挪亚的时候越过去了没有？越过去了，对不对？而且渊里面的水都出来了，为什么？那是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工作不受他自己限制，神可以突破他自己的话，因为这是神的限制。但是神要海听他的命令，神把这个界限一打开，海水就怎么样？就涌上来了啊！所以你看到海啸有时候是神的一种审判。这个我们要了解，神我们不能用神的话限制神啊，神他不受自己话语的限制啊。那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啊，这个在这方面可以给你一些提醒啊，你就在读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深入去思考啊。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告诉犹太人说，将来在天上不娶也不嫁，哎，我们就不用结婚了，对不对？好高兴。啊，但是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哎，你自己说不娶不嫁，你还娶嘞，还要叫我们去参加你的宴席嘞，对不对？还要穿白衣才行啊！哎，你想想为什么？耶稣不受他自己话的限制，对不对？耶稣说这个天上都不带有娶嫁，可是羔羊婚娶，那你就知道羔羊婚娶不是讲人的婚姻。羔羊婚娶是用人的婚姻来比喻天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宴，在那地方大家欢喜快乐，好像啊这个新郎娶新妇一样啊，这个概念请大家一定了解。所以神他说的话一定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在那里。好，这个我说题外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起来神的六日创造是为了将来的新天新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六日的创造，我们说过，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开始造一些生命出来了。那这些生命都是为了人造的，那么神造了人要来管理的，那这一切就是预备人将来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人类的历史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美国现在发生任何事情，神都早就知道，所以你不用焦虑啊。那么这些发展到最后， 那么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因着神所造的这个地球，在他的人生有限的人生里面，他可以被磨塑、被培植，成为他能够进神国度的人。好，那这是一个重点。所以说重要性就是指人，所以说这一切的创造跟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想法，就是你可以从六日创造里面，神他做的工作一定跟人有关系。所以那个海聚在一起，地露出来，这两件事情啊，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不说哦，海洋好美哦，呵呵，碧蓝的天空啊，这个碧绿的海水，这个蔚蓝的天空啊，神造的真美。我要神说好，不是指这个好啊，神指好说这一切对于他将来要造的这些人怎么样是好的啊。好像你孩子要出生之前，你给他买了鞋子，对不对啊？你给他买了铺了买了床单啊，什么都弄好了，你看着是好的，对不对？你看着不好，你会不会好？会不会买进来？不会啊。哎，你看得不好，别人怎么样？别人说不定看得好，他就买走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看得好都是怎么样？主观的。所以神看为好的，跟你所看为好的可能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寻求神的眼光，这是我们以后课程要帮助你的哈。好，那么所以说新造的人，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种创造性的救赎。那这个创造性的救赎也是想到说，你新造的人生里面，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新造的人生是一个新的创造，不是你过去的。那你说我过去的日子怎么样？过去日子必须被更新，所以我们追溯过去的生命事件，是希望这个生命事件里面，在你生命中一种错误的曲扭、错误的塑造，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它怎么样恢复过来，恢复到起初神造你的那个样子，就是你的形象样式，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好，也就是让你能够跟神册子上的日子能够对齐。好，那么跟神的日子，跟你的人生的日子如果能够对齐，那么你将来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好，所以等候跟显露的这个法则呢，我们下一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所以说圣经啊，不只是知识性的启示，更是借着人的生活。所以说圣经一定要进到你的生活里面去，如果没有进到你的生活里面去，那么你就等于是只有知识。但是圣经要怎么样进到你的里面成为生活呢？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法则是什么啊。那么那个法则你如果懂了，你把它应用进来，那你就受用不尽，因为你活在那个法则里面，你就很平安啊。神各样的预备的祝福，该给你的就会给你，你一定拿得到，不会神不会不给你啊，而是你没有走在那条路上。好，所以这些真理的法则啊，真理作为的法则呢啊，在我们出母腹以后啊，就成为我们人生的轨道。你要懂得真理，那么真理和作为神的作为这两个，你懂得它的法则，你这两个轨道就可以一直往前走。顺着这个轨道走，你就可以走到神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好，那么圣经说神造我们是按着形象样式来造，所以圣经讲到说啊，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那个地方的神性跟永能就是神的形象跟样式，这个永能就是能力，神的形象是一种形象，是属于形象的领域。那么神的这个神样式呢，是属于神性，是内敛的啊。那么样式形象是彰显出来。你看这个人的形象不好，是讲到什么？你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对不对？这里面这个人里面有多少墨水，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从他讲的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从他做的事你就知道了。好，所以说样式是内敛的，那形象是外显的。所以神的作为和神的性情、神的本质，那么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透过所造之物，这个所造之物不只是讲到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了谁？你自己。神怎么样造你？神在母腹里面怎么样造你？这个你就是我们以后的课程就是要帮助你来认识你自己，那个叫做真我。好，好，当你发现了自己的形象样式之后呢，你就更容易跟神的形象样式对齐。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也会有一些，不是只有课程，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会谈的机会啊。至少每个人都需要有需要有十二个小时的这种会谈的时间。我想帮助你，让你能够啊透过课程，然后帮助你跟 起一个头，帮助你起一个头，以后你就自己走了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神的形象样式可以怎么样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我们自夸，而是耶稣的祷告。耶稣是要门徒跟父神圣灵要怎么样合而为一，这是耶稣的祷告，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你怎么样跟神合而为一呢？就是你的形象样子跟神的形象样子可以对接。那你不了解神的形象样子，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形象样子？那你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样子，那你怎么样跟神的形象样子对齐？所以神的形象样子不是一个知识而已，这个形象样子目前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这个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知识，神的形象样式很多的知识，神圣洁，圣洁是一种知识，那圣洁有没有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形象样式？如果成为你的形象样式，你就可以跟神的圣洁对齐，懂我意思吗？好，如果你有了这些，这个就是道的形式存在在你里面。道存在在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道是看不见的，白纸黑字那是字，但是这个字里面有神的道，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道成为肉身，不是字成为肉身。那么道成为肉身，保罗就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起来很玄，你知道吗？其实什么？道在我里面，耶稣的道在我里面，所以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好，道如果在你里面，你怎么样让这个道能够使你看得见，看就明白，听见就晓得？中间有一个重点，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信心。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百姓拿着中书枝大声喊着说什么？好善啊，好善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诗篇118篇，对不对？这是不是道？是。这个道有没有在百姓的心中？有。他们相不相信耶稣？他相信，他就怎么样呼喊，对不对？旁边法利赛非常生气，这个话怎么可以是他？哎，法利赛人里面有没有这节经文？有啊。那他为什么拒绝耶稣呢？甚至想要杀他呢？为什么？不信嘛，懂我意思了吗？道谁都听得见，道谁都可以领受，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你相信道就会让你听你就听懂，看就看明白了。所以有时候我在读经读不懂，我就知道我对这句话没有信心，所以我就等候，当然要祷告。哎，我觉得过不久就这句话，我就神就突然开我的心，我就哇一下子就是刹那间就顿悟这句话。这个是一个很宝贝，这不是我自己的，是圣灵就在你里面会给你顿悟。中国人讲顿悟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圣经讲就是悟性，神给你这个悟性，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加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所以我顺便补充这个，帮助你啊，刚刚那个道跟这个信心之间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没有道，你信没有根基的啊。但是有了道，你又不信，这个道在你身上就是白给你了啊。所以说，真理很多人都听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啊。我不说你要相信我的话，而是相信圣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他的创造里面能够看见他的法则，让这个法则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规律，成为生命的一个准则，好叫我们可以与他对齐。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圣经来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经。然而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明白的，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领受，能够明白，也能够有信心。 主啊，好叫你的道在我们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并且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主啊，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格外的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此生在地上寄居的日子，主啊，不成为一个虚度的人生，主乃是在你面前真真实实的跟随你的道，好叫你的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开花结果，主啊，能够来荣耀你，也更是培植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和蜕变，不但在今生今世能够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能够继续的跟随你，在圣灵的引导中，让你的在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日子能够呈现、实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啊，谢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让你所造的万物成为我们的供应，让你所做的一切为着我们能够将来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主啊，因此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盼望来向你祷告，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主啊，愿你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好叫我们在盼望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大大的丰盛。主啊，让这个丰盛来应验你的话，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主啊，愿你这个应许这样的一个道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发芽，成长有30倍、60倍、100倍的，好叫你给我们的丰盛是世人可以看得见的。主啊，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也是为着未来这个礼拜来祷告。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道中，每一天你的道在我们里面也都在成长。主啊，有一天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就惊讶，我们就赞叹，我们就歌颂，我们就赞美。主啊，你悦纳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每一天出入的平安、喜乐、健康，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